那个惯性什么？就辗转增上。这个辗转增上的过程当中，现在我们就停在那里看，说第一次的这个因现起现在这个状态，就是一重因果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前面业因所感之果，但是所感之果停在这绝对不会到此为止的，你一定紧跟着有马上有现在的反应，现在的反应呢，于是就演变成功是将来之果。所以这个因果有它的这样的千变万化的不同，求就不是求啊，我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过于说不清楚，就这一重因果当中的向前看来说，我们称它为进，现在清楚不清楚啊？就是这个境界嘛，现起了。然后呢，说那以前呢，你救了这个人，跟这个人结交，所以他跑得来找你，这叫进。就我将来说看见了以后，而且得很欢喜啊，马上来，某人某人好极了，我好久不看见你，如何如何，这个关系啊，又留下来，将来更亲密、更好的。这个种子或者这个因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一点来说，这个不叫进，叫事，清楚不清楚？啊，如果你们如果修过十二因缘，那个完全当下都运用了啊。前面叫做摄，摄了以后下面叫做爱，爱了以后取有等等，你可以怎么用上去？那么现在这地方讲戒的时候呢，完全讲实际的，就是是非。然后呢，轻重好坏，你可以很明确的判断。所以第一个事是这样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了解了，我们不要谈的因果吧，就是这个境界现起的时候，说你是对的，做这件事情。如果帮一个忙，那么被帮的人忙叫做事；如果害一个人，你被害的人叫事。这样，如果我放生救那条鱼，那么这条鱼就是事；如果杀一个生，那么这条鱼就是个事。如果偷东西的话，那么这个偷的钱以及那个本来那个这个啊，他有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相对他的谁在做，我在做，就是我在做那一部分，用一个什么另外一样东西来代表。第二个叫意乐，这个意乐什么？就是你的意念，你这个意念的好药，也是这样说。平常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心里哎，我很欢喜这东西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特别名字叫做意乐。那为什么用意乐？业本身呢，分成三部分，身、口、意三业。这三业当中分出十部分来，身不属于三道淫，口嘛妄言欺语啊，然后呢两舌恶口，然后呢意业的话杀盗淫。这平常我们说十恶业，可真正的这个造这个业的主要的这个主宰是什么？主要的主宰是意业，心理动机，后面会详细说明，经论上面告诉我们，说你真正能够造的是什么？是这个意。身口啊，这是一种工具，身口这是个工具。其实这一点呢，我们时间的常识也可以判断。比如说任何一个家庭当中，那个父母对那个子女呵斥打骂，但是这个子女不为这父母嗔恨，因为这个父母的意乐什么？只有一个字，爱护，就是爱着。如果是你这个意思这样的话，那打骂也对。反过来，世间人长大了以后，我们往往说笑着面孔，我是对你好啊，你对我好，我晓得你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常常对人家谈话这样话，对吧？我可是对你好啊，大家说，可是心里面呢，真正向他吃他一口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商场当中，那就大家笑着个面孔，握握手，心里面大家想，我怎么把吃你？这样，所以真的重要的这个重点在内心的意念上头。所以这个意乐主要就是这里。那么这个意乐当中有分成几样东西，分成几样东西。那么最主要的呢， 就是你现在这个意乐是什么心情去造的。世间的来说，不外乎贪嗔痴。佛法呢不一样，正知见，正知见这种正确的认识之下，所引发你这个情绪啊，是无贪无嗔无痴。这样无贪的正面的功效，帮忙别人布施；无嗔的正面帮忙别人是慈悲；无痴的正面的功效是智慧。就这样，这个无贪无嗔无痴三样东西是基础，然后呢布施，然后呢慈悲，帮忙别人，以及智慧，那是积极的。透过这个心去做，那都是好的，反正贪嗔痴坏的。下面呢，由于你的贪嗔痴或者是无贪无嗔无痴，而这个动机引发你的种种的行为，就这样。平常我们说什么动机，就这个佛法当中一个专门名字叫等起心。就这个意乐包括这三样东西啊，这个三样东西，总之一句话就是说，我们心里面由于烦恼还是正知见，烦恼相应的这种动机，以及正知见相应的这个动机下面的触发的行为，这是意乐部分。那么有了这个情况啊，对着这个境界，你内心对着它，下面开始行为了。这个开始的行为呢，叫做加行。你要帮助别人啊，手就像自己袋里面掏出钱来，拿什么东西给他，伤害别人，你同样的想办法去伤害。那么这一部分呢，叫做加行。就这样，最后这个究竟呢，就是你做这个行为啊，做到什么程度？你要帮他，你想帮了他忙半天，结果力量不够，没有究竟圆满。还有一个呢，你究竟圆满了，伤害也然。那现在呢，整个的这样说起来，我们了解了是业是这样的。那现在讲戒呢，戒是什么？就同样讲的业，不过现在我们晓得了，说平常这个业本身呢，它永远在生死轮回当中转。现在告诉我们，哎，这个不可以，你不是要快乐吗？啊，那这个恶因底要拿掉，那这个苦果再不来。你不是要快乐吗？这个善因你要种下去，那个快乐才来。所以这样内心当中告诉你，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啊，并不是说那我了解是自己去做好，这个叫做善，不叫戒，这个功德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正做的时候，那心理状态倒是同样的。那么这个说一下，戒就是说这个我不可以做的，这个我该做的。那么做的时候不外还是如此，当我们对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于是那是内心当中啊，一定跟这个境界相应的，一定有这个心理反应出来的。这是我们想人人感受得到，好的贪，坏的嗔，还有一类呢，说不上来什么痴嘛，就这个。而且还有一点，痴永远在转，从来没停止。所以当贪在起的时候，贪痴聚；嗔在的时候，嗔痴聚。而单单痴在的时候，前面可能没有。比如我们要坐在这里，说不上来痴痴呆呆，看见一个人望了一眼，好了，就这样。那么这个就是痴心相。现在的戒不是告诉我们，好的不要贪，坏的不要嗔，平常没有这种不要吃。所以不管讲戒也好，讲业也好，一定是这个境跟我们的心相应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自己内心来讲是心啊，或者意乐对境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状态。那么不同的状态，你就有不同的对峙，说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。这一部分叫做什么？戒相。你这样看起来，这个界相有没有繁伟啊？没有繁伟，无穷无尽的。这样对时间来说24小时，对空间来说一张开眼睛呢，哈，360度的空间没有一个不是。所对的项目来说，不要说人，人就有这么多，然后呢，每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不是。所以这个下面刚说最后那句话，任性张明是乃有无量，有没有看见？那就是说 从那个镜上面来说明的话啊，那是无量无边。随便看见哪一个，哪一个当然以前就是看遇见任何一个镜随业流转，现在对任何一个镜的话以界行持，所以这个界相是无量无边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好，它归纳起来，怎么归纳？归纳方呢，说那不是你现在要做多少呢？说我现在三归，三归有归无界，然后你要五界，那你分五相。我说再不然呢，我加上去要是八关斋戒，那么这个叫八关斋戒。再不然呢，我说慢慢的进一步，八关斋戒蛮好，我觉得在家不需要出家，那就是十戒。最后呢，圆满具足戒。所以以这个分类来说，在这里啊，这个戒啊，从那个这个分析，这个这种状态说的有四位次，有四位，所以说千句书要略标四位当中，哦，不是那个下面那个主这个字词解释初序广，上两句啊句发明广，有没有看见呢？下面那个上两句句发就是以借发来说明，那什么五八十句四位不同，这样的归纳起来的话呢，就是或者是五戒，或者八戒，或者十戒，十戒俱戒这四位。其次呢，次两句前面说心有分现取之不同，也就是四抄当中，那就是南山道宣律祖的说明，这个心有分现取之不同，那两句是次二句，越心明广。我们不是说任何一个戒或者任何一个业一定什么静来说心来说嘛？主要的就是心跟静，有了这个心的静，然后你的行为，然后的就近，所以这个家行跟就近那是次要的，你只要把心跟静认识清楚的话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现在这里说我们现在来归纳的时候，一个越静来归纳，一个越心来归纳，越静来归纳呢，或者是五戒八戒，这个是在家的，或者呢十戒是上一戒，俱戒就是啊，或者是啊比丘尼戒，或者是比丘戒，男女二种的，这个就叫俱足戒，都分为四位。那么有心呢，心里面状态，他又怎么说呢？说即上四位各有三品，换句话说，前面这个五八十俱啊都有三品。哪三品呢？上品、中品、下品。这个上中下怎么分法呢？后面告诉我，我在这里简单的跟你们说一说。前面我们曾经呢几次提及过菩提道次第论，主要的原因我晓得在座的绝大部分都听过看过这本书，它不是分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吗？那这个下中上也就这样的，而且在广论当中特别的硬，这个不是属于广论啊，这个在什么地方啊？在一切次第论上面，大家记得不记得？说这个分三十道的时候啊，一个分法是这样，另外的一切次第论啊，分三十道的时候啊，说非律尼，非非律尼，是律尼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这个是吧？毗舍特的律尼，菩萨律尼，大家记得不记得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这个分类的方法也是这样，一个呢就是有世间的啊，我这个人天生，一个呢就是进一步的要想啊自己解脱，一个要帮一切众生究竟圆满，他这个三位的分也是这样分法。虽然广论上面印的好像是两个不同，那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，实际上内涵是完全一模一样。什么叫不同的角度呢？就是以经论的立场上来说，它分的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上面那个下中上，所以共下共中，上就不共了。然后呢，有了这个理论以后，有了这个见解以后，你要行持的话，那么开始的时候依照这个瑜伽师理论上面说非律尼，非非律尼，这个，我倒是觉得下一次啊， 如果你们来的时候啊，可以把菩提道次第广论带来，再放到我们讲堂里面准备的，需要我随时发给你们看。你们这样一学的话，是真正默做都能够变现，至少这个理论基础完全很正确了。要去走的话，那自己自然会感觉到千文百道，这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啊！所以现在在这地方，我们了解了，哦，他为什么要越这个境，要越这个心呢？这个是这样的分这个啊二品。若下二句就进来明广，情也非情不可述故，就这样。什么说？第一句是举发，第二句是举心，第三个讲进，进的话就是一盘散沙，他不讲什么任何道理，那就是实际上的状态告诉你。然后呢，这个状态当中，从佛法的立场上来看，你要讲戒的话分成这个四类，然后呢，所以戒的话对你的心来说分成上品下上中下三个位置。在这地方下面千句千下是要书啊，现在他不用这个方法，而是把整个的戒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因为讲戒的话一定又是包括静又包括心，而这个心境所对的正是世间来说的万事万物，所以这个三个东西啊，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是原来同样一个，现在是同一个什么讲戒。所以讲戒来说，以戒的这个真正的大纲来说，那么有分成功什么，就是分成功戒法、戒体、戒心、戒相，也是取它的重要的意思。清楚不清楚这段文字？那么这段文字现在了解了，下面有一点特别的说一下。在这个前面的分析当中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，那个注释三两句话以及后面的注释注解这个内涵呢，他把整个我们要说的内涵圆满无疑的把它完全告诉你，再多了累赘，少了不够，有没有发现这一点？那它有个这样的特点呢，所以你将来慢慢的好好的看这个不够这个条件，尽管写的书文字也很容易了解，天花乱坠，完了以后啊，你要从这个里边呢把握住特征，整理这个纲要，一无是处。那么主这个现在那个祖师他这个告诉我们这种著作文字是难懂，意义深奥，可是一经过你认真的修习探索的话，整个的全貌完全呈现，少了不可以，多了是累赘，有没有发现这个？就这样，像走路一样，那个到高雄去，多了一弯弯扭扭，车子、汽油、人都在那受罪，少了跑不到。这是所以啊，你们要注意啊。虽然他那个文是古拙，但是值得我们去学的。我也记得，我刚出家的时候遇见一个善知识，就告诉我，古人之书不可不读，今人之书不可读。这个今人古人怎么分？并不是说这个人呢三千岁叫古人，眼前的三十岁叫今人，不是。他正骨依照着这个传承能够较量正量具足的这样去做的，这个叫古人。否则的话呢，如果他自己别出心裁一文解义，这个叫做贱人，懂不懂这意思？现在我们前面这说了看了一点点，就立刻看得出来两者之间的差别。前面所以这样认真一说，那首先的很多地方重要的地方我会提出来，让我们呢了解判别这个差别啊。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啊。他有个小注说，三品在见后归解泥鬼五戒中一见发心文，他后面会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这里呢就大概了解一下。支持云，现在看这个文啊，支持云约大四科先须律师圣人自教名法， 那法成业名体，一体起护名行，唯行有疑名相。有云：未受名法，受一名体，今为不然。法之为一，贯彻始终，安有受一不得名法？须知下，须知下三从初得号，是故一业皆得称戒，或可并以法字贯之，方显体积形象，非愚犯善。那么这个所以说，前面呢，说首先标示出来戒，用不同的角度大概了解一下它的内涵。一个从它戒的实际属戒的内涵来说，所以说戒相多图哦这么多，以及以佛法来分类，或者约这个法来说，或者约性来说。但是这是说明了这个名相的状态，现在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想正确的了解，所以越大要想正确的去通达这四样东西。这个四样东西包括了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，这样。所以这个通达是指这个。那么通达有两种，这个我们要了解的，前面的通达教，后面的通达行。我不说正，你行对自然正的，前面叫做较量，后面叫做正量。这个彼此间是因果关系，你要想得到这个果，一定要去正，要正一定要行，要行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，正确的认识一定要凭这个教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进去通达的第一个是所说的文字懂，文字所指的内涵懂，然后呢根据这个内涵去行持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啊内心当中就来了。从前面的文字懂到内涵懂，这个是在这里学的。如果说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我们讲文思修的话，那是属于文思阶段。所以这个文不是我们平常讲把自己看书自己阅读，他不讲阅读讲文，这个特别的原因。佛法无人说，睡之不能了，小乘经大乘经都这么说，而这两句话特别是华严当中。那么前面我们学的过程当中，我想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个概念，前面不讲那些事情就是莫名其妙，讲完了回过头来一看的话，觉得啊美不可言。你们如何我不能肯定，但是原则我想应该如此。因为我当年跟我的老师也就这样，我不是刚才说吗，我刚出家的时候民国24年就得到这本书哦，因为我是九以两王印光弘一两位大师，哎，我心目当中非常仰望，所以看哦，这个弘一大师借的非常欢喜，一本古装书最好的，现在都没有了这种书啊，也看了半天，哎呀，所以心里面觉得非常欢喜，非常虔诚。可是看了半天呢，一窍不通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以后摸了多少年以后，但摸的还不是他哎，最主要的还是得到这个老师的指授。老师的指授以后呢，他也并没有给我讲这个，可是别地方讲清楚了，我回过头来一看的话，啊，这个妙意通通出来了，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佛法没骗我们。学习法必须要四个条件：千年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发随发行。发随发行就是修行，果自然一定出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这里讲越大四科，你马马虎听听也就算了，你要认真通达这四样东西，那么一定要什么？这个通达较量正量，就这个。这第一点。其次呢，我们想象当中这个正量的话，我就说哎呦，我要证得佛果，那不是远得很吗？或者证得罗汉果很远？不，要想在这个文思修过程当中，它各有它对子的内涵。假定你证得文对的话，眼前我们就可以受用，是那更不谈， 这样眼睛什么时候用的？你的内心当中啊，就会得到安乐安宁。这样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对治的什么业，业的引导者是惑，就是烦恼。平常我们真正最重要的就是烦恼，一天到晚在烦烦恼恼当中。强烈的贪固然不一定现起，强烈的嗔可以很少现起，不要说可以，很少现起。但是啊，事项啊，24小时，每一小时60分钟，每一分钟是60秒钟，从来没有差了一点点。大家想想看，是与不是，这是我们不大晓得就是了。除非你修行，将来才会体会得到这一点。就这样啊，糊里糊涂这样的过来。当你真正的通达的时候，你就认识了这个，认识了这个以后，你内心当中就有什么豁然之间呢、啊？就黑暗当中啊，啪，那个电光起来的时候，你见到了这种味道。然后见到了，如果你在使用的时候啊，那个贪的境界来起的时候，你感觉到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个大冤家，以前我从来不认识的，他骗得我死死的，我还觉得很好，原来增长我的贪，眼前好像一点小小的快乐，将来害我，原来是糖衣毒药。你心情就不为他骗，嗔的境界来的时候，眼前你一定是暴跳如雷，到那时候觉得，哎，这个没关系，原来是妄业受感，他不但是如此，而且在那边成就我的忍辱。以前你一定要跟他发脾气，跟他讲道理，现在觉得这个人不惜下地狱这样的大代价成就我的忍辱，还我的业。前面我们讲的是从理路上面讲，现在讲行持上面讲的，这个什么都在稳识阶段。所以说你真的痛到了稳识部分呢、啊、当下心里面就清凉。妙的是眼前清凉引发你的业就完全不一样，将来的果报一定好。你想眼前好将来好，谁不愿意去做啊？现在做生意人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做生意快乐不快乐啊？凭良心说一点都不快乐，将来快乐不快乐天知道。但是我们就莫名其妙去走啊，所以这叫无名，叫愚痴啊。这个痛大这两字我们要了解，不要看了啊，越大四颗蚊子懂了，如果蚊子懂的话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你们也对不起你们自己。蚊子懂了以后，对你们不但没帮助，往往有害。不懂得佛法还蛮好，懂得佛法然后呢照妖镜拿在手上看看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妖怪，自己看不见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。现在我们往往到佛门当中，往往就看到哎呀，到处都是争论，原因就是在这一点上没有把握准。你把握准了没争论，你是非还是分得很清楚，关键就在这里，答与未答不是文字懂了就算了。